水是空，加了糖以后变糖水，它就是有。水泥是空，变成水泥柱以后，它就是有。所以，人这个沙哈，我们的衣服的这个沙哈，做成的布是空，但是做成衣服的成品以后就是有。你量你的身体做下去以后，你人讲哈，做沙都做布值钱哈，做沙都唔值钱，你听有吗？不值钱，做成衣服以后就不值钱了，因为它已经固定了。它只剩下衣服，它不可能变成裤子了，也不可能变成披肩了，也不可能变成别的东西了。但是般若就是一个活活泼泼的这个心，它可以啊，这个生活中啊，对家人、对于父母亲的孝养、对于晚辈的照顾、对于啊这个朋友的来往，这些东西他都是能够活活泼泼的，而且在这个地方他展现了他的慈悲喜舍，这就是般若。所以你现在启用了般若心，你有一天生命完成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跟那个佛界是相应的，所以你只要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成绩单也没有人记，就都在你自己那边。所以你知道六祖坛经里头为什么会说讲啊，这个密在如边，是不是？就在你那里。所以也是我举例说，我们的心事的状态，般若出现的状态，就好像在你那张你自己拿的那张 Visa 卡一样哈，洗稿里头在这刷了去，的上面看得出来，干不是安呢？啊，也很像你的一张这个光碟或什么东西，你就啊这个或者 DVD， 你把它拿进去一照，也跑不掉，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平常的努力变得很重要喽。好，那在这里，他因为是无执的，他以一种平等心来看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哈，再举一两个例子，让大家更把握这个课题。我今天在家里，因为人间福报催稿，你不要以为老师都很轻松，老师也不轻松，催稿，我就拿起笔来，这个写了一篇文章。我在描述是一件事，我今天写了两篇出去啊，下午写了两篇出去。那天一篇写什么呢？啊，这个题目以后你题目什么你在人间福报再看好了啊。我都是周末版的，你看啊，我提到这个有一次我到西来寺去。那么蒋经休息的时候就在附近跑香，就在大殿庭院附近跑香，走路散步，就在角落的地方还看到一只乌龟，不是真的乌龟，是雕刻的乌龟。那么这乌龟在那个地方，我们几个人一起，有人就问我说：“老师，在佛寺里头也有乌龟啊？乌龟常常在庙宇里头有啊，是不是？而且乌龟都是被那个都是用神明的脚这样踩着的啊，啊！所以他问我说：‘佛寺里头也有乌龟啊？’我说：‘它是一个造景吧？’但是佛教。”你放这么一个乌龟一定有原因吧，我跟他说，我说应该有，你们说说看，你们谁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眼睛都看着我要我讲，所以老师很到哪一个地方去都要接受考验，他要问我那只为什么那只乌龟他表述什么，我跟他说，我说《阿含经》里头佛曾经啊讲过这样一段啊这个譬喻或故事，他说有一只乌龟，它伸出它的头，甚至它的尾巴、四只脚， 大摇大摆的在走，他要走到通往啊宽阔的大海。可是他在走的时候，突然间他警觉到有一只野狗接近他，大概要攻击他，所以他本来在走的这四只脚头跟尾，就把头缩进去，把四只脚缩进去，把尾巴也缩进去，完全缩得紧紧的一团。所以这只狗在那里咬来咬去，咬来咬去，踢来踢去，最后悻悻然离开了。为什么？因为咬不动，太硬，这只乌龟也不小，太硬，而且没有地方无懈可击，所以悻悻然离开了。乌龟呢，在这里面看，看到它安全了，走得很远去了，已经安全了，他再把头伸出来，再把四只脚伸出去，再把尾巴伸，然后啊，就开始又继续走，然后他还是朝着他那宽阔的海洋去前进。他说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人生啊，我们的这个无蕴身，我们的生命，你要利乐有情，你要行菩萨道，也都是用你那六根来做的，你说对不对？那就像头尾跟四肢一样，就是用根式。六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啊感官跟思考的地方。那六种式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式，就是靠着这个六根六式来行菩萨道，来表现这些东西。可是你要知道，你把这个东西伸出去太远了，伸出去你自己毫无顾忌，那么引诱来了，引诱就像这头比干，就是像这个野狗，它会咬住你，它会咬住你的脚，咬住你的尾巴，咬住你的头。所以你要注意啊，佛就是这样告诉我们说，最怕的是你的六根被这些你这些东西套牢了。不是告诉你你不可以用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仍然还是般若的表现，但是你要注意那个东西，如果我们执着于啊太多的这样子的啊这个贪婪，这个太多我们喜欢美色美味的东西，我们喜欢，自然而然我们就会被这个东西被这个陷阱给困住。我们喜欢跟别人哈、啊，这个对立，容易愤怒，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啊会去彼此之间对立，分化对方，甚至于产生族群上的一些对抗哈、啊，或者是这个业界跟业界之间的严重的紧张的对抗哈 啊这些东西，这几年来你看到、啊、他们。这个经营学上会讨论这个所谓啊南海策略，而且是南海是双赢的策略，他的观念是在改变一个用般若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一个我们一直在那个地方你死我活的一个现象，那个是一个真法，那是一个有为，是一个有为，是直向的，是我执的。那么所以在欧涵里头呢，他讲出这个所谓乌龟的意思了。我讲，我说还有一个乌龟，还有一个叫盲龟入孔，这个是在涅槃经里头有，妙法莲王经里头也提过。也就是说他比喻说有一只乌龟，这只乌龟在大洋里头，本来它在一个浮木上有一个它的孔，有一个孔，它是住在那里的，但是风浪一大的时候就把它打散。可是这只乌龟是盲龟，它再也找不到它了，然后随着洋流抛到处跑，说这只乌龟要再找到这一个孔容易不容易？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这只乌龟却就这样子撞撞撞，就竟然它也撞到那个孔又爬进去了。你说这东西多么难得呢？佛告诉我们说，我们佛法难闻哈，就是像这样。你有的人你要叫他说你来听闻佛法，哈哈， 别人拢无要紧，看是要食还是要拌拢会使，都干那文法我无兴趣哈、啊。你也听过是这个样子哦。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能接触的法，我们起这个正信，我们了解，光是信仰里头有迷信有外道，但是我们能如此的掌握这个般若，就是这么不容易。所以这里面也是一个啊，谈到这个规的问题。所以我再跟你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多年前有一位斯里兰卡的这个师父呢，他我们一起因为这个佛教的学术这个讨论会，我们在一起。后来他送给我，好多年前了、啊，他送给我一只乌龟，一只瓷做的乌龟，而且他告诉他的底下那个龟板的底下，你把它打开，里面有斯里兰卡的红茶装在里头啊，告诉我，他说这个乌龟。这个东西很漂亮，是我们昆明拿的红茶，他就把那个乌龟送给我。可是那一只乌龟，我一直把它供在我家的那个弥勒佛的那个佛桌上，放在那个地方。为什么？我每一天看的，就看到那一只乌龟，我就想着，是用我们这六根在走没有错，但是怎么样，不要去陷入泥淖被困住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能够啊，人家讲说佛法难闻啊，那我们现在已经在闻了，所以有时候乌龟也是一种启示呢。所以如果你什么时候看到有一只小乌龟，你记得你就是这样，你有到西来寺，你再去看看老师讲的那只乌龟，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佛是很善于用比喻，用善巧的方式。啊，用一个啊，很活泼的一个实例，引导我们去了解某些东西，然后让你只要想到那个唐卡，或者是那个影像，你就会记得那个提示那个法，而不是要你拜那只乌龟，也不是要你把那个乌龟当作神圣来看，不是。那就要你提醒他，他变成一个符号，所以他总是这么讲。我所谓的这个乌龟即非那个乌龟，才是真正我所讲的乌龟。这样子，你知道，他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我这个东西，他说我只是比喻，让你能深入了解这样子哦。所以佛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啊，所以立根者知佛意，不起正。所以立根的人知道佛的他本来的本意是什么，所以他不执着在那个地方啊，不起争。浅根者不知佛意，取向着心起争。浅根的人他就着相，他佛讲了乌龟，他就拜一个乌龟了。有时候好像自己包包里头一定要带一只小乌龟的小东西，好像才叫吉祥。不，有带无带无妨，但是你知道就是了，你知道就是了。所以这叫无真法，这叫般若。我以前练这个心理的时候，我就在上叫这个叫我们的智力测验，这老师一开始就跟我们解释什么叫智力测验，啊，什么叫做学业成就测验。学业成就测验就是测验知识、原理、推演、演算这些东西，但是智力的测验是在测量这个人的智力的高下，这推理的高下，对一些事情鉴别的高下。所以他所设计出来的题目不是知识的东西，是靠你直接的，我们说你的 sense 怎么样啊，去反应的。所以当然它不是完全的智慧，但很明显的智力已经比这个我们一般的知识或者是学业成就的这个考试啊，这个测验要比它更上游一点点的。但是般若要比智力更上游一点，就是般若的这个部分，我们如果活在般若的里头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人生啊，这个生活上就 这个显然就觉得啊，这个喜乐很多了。所以佛在这个地方，他就告诉我们，他说：“般若非般若啊，是智为般若啊。”那么你看到这个大智度论里头，他在表达这个意思。所以菩萨具欲无所有，所以菩萨所讲的那些描述菩萨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应该怎么样，其实告诉你完了以后，他要告诉你，你不要被那些东西困住，叫菩萨具欲无所有。大家听得懂吧？是不是了解？对不对？你如果有了以后，就变成一个框框了，变成一个机器了，是不是？那你的智，你的般若就没有了，是不是？啊，菩萨摩诃萨一切法无碍相，对一切你所看到的，什么叫一切法？你所看到的林林种种的东西，都能够清净的不会起障碍，然后你才能够清楚的去看它怎么去做回应。有的人是还没有回应自己就先气死了，有没有？太多了，是不是？啊，还没有去处理就自己就已经先躺下来了，有没有呢？有啊。啊，所以事情都还没有解决就跟人家打起来了，有没有呢？也常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菩萨摩诃萨一切法无碍相，佛告须菩提，无具意是菩萨具意，就是没有啊，没有定义的菩萨的定义，就是真正菩萨的定义。可是菩萨是一部般若经纲要哈，这个葛慧在整理他的时候，他的前面哈，所有佛法的名相都整理在前面了，那些都是菩萨你应该了解的。可是告诉你，你应该了解完了以后，又没有这些东西才可以，你不要被这东西困住了，是这样。以前我记得我给各位讲过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吧。哦，这是我老祖父跟我讲的故事。以前在乡下，水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哈，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哈，总有一天，一个月总有一天，要到很上游的地方去，就可以破水，就是要把那个水啊拨下来。那你就沿路整村的人都要去站岗。为什么？因为你那个水是要，我们那个水是，我们是高地，这个水能够引进来，我们才有水喝。我们那里都是旱地，但是引这个水才有的喝。那么，这个有时候就会产生纠纷，也会产生打斗。所以过去哈，很就是以前的那个哈，就是这个早期移民到台湾来的这些祖先哈，他们那个村落都要有子弟团、猪弟团，你听到吗？要有子弟团，然后一定要训练这些壮丁哈，要能够保卫这个村子的安全啊。有时候需要做什么，要有这个力量，否则就有困难。有一天，外庄的人来找他们村子的麻烦。这个村就找这个子弟团的那个讨救啥呀哈，你们带几个壮丁哈，去跟他们理论哈，叫他们哈怎么样？结果去的理论不好，打起来了。结果打完了的结果是讨救啥呀哈，就是武术最好的那个被打得遍体鳞伤，一塌糊涂抬回来。他的师父就问了，他说。啊，你那好怕个这么厉害，你不是练得很好吗？怎么会被打得这么厉害呢？他说：“报告师父，他们根本没有照那个招数来啊。”所以菩萨具欲无具欲，你懂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佛经读完了，每天都在那个地方打转，你不能活活泼泼的去运用。所以禅法里头，你看到就是这么活泼下来的。般若里头就是这么样活泼的。那么我们到了这里的时候了解，也就是说其实涅槃也是这个意思，涅槃也是这个意思啊。啊，这个为什么说涅槃也是这个意思呢？因为我们一进入啊，我们内心里头没有障碍，没有种种的这些执着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啊，我们内心里头就能够回应种种的 一些事情。所以一般来讲，讲涅槃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心是我们开始亲近这个心，我们没有障碍，没有执着，没有执着的时候就能够活泼的运用，那就是般若。所以句喻呢，即就是一种语言的描述，一经描述就陷入一个限定性，我们就会执着在那个限定性里头，就失去了正片知的真相。所以佛十号里头有一个正片知，大家不记得不记得？哎，什么叫正片知？你现在知道了，你只要只知一，知道一个，问一只知一就不行，要什么呀？要最后问一已知十，是不是啊？举一能反三，而且能反得更多才好，是不是？那么所以那个叫做这个菩萨啊，没有记忆。所以你可以看到经文里头这么说，说须菩提，譬如如法性、法相、法位、实际，无有意义，故菩萨具意无所有。他的意思是说，他说须菩提啊，比如说我告诉你如，什么叫如呢？我们常常讲不是真如的如吗？是不是？如如就是这一个事情，我如他本来的样子，好好的去发挥，就是如如。一个是啊，过去给各位谈如来这两个字啊，我总是觉得这个陈观大师讲的实在是很彻底啊。他说如来者，如所从来，无所从来也。无所从来的部分就是我们永恒存在的那个平等性，那个清净性，那是无所从来，本来具足，本来在的。你不管怎么样去轮回，它还是在。对，所以就那个所谓法性而言，它是不生不灭的，那叫无所从来。如所从来是你无量劫沾染的这些东西，现在这一劫你在这里，你就是这个样子。就像今天你穿这个衣服，你来到这里，你也不晓得你晚上吃什么或者还没有吃，但是此刻当下你就是用你现在将来来天津来生活，等一下回家的时候你知道你坐什么公车回家，不是每一个人都回到你家，是不是？那也是一个如。我们做事情清清楚楚的把这件事情，把那件事情照它本来的该有的那个样子把它做好，那都叫做这 又是一个如，叫如所从来。那么如如，他说须菩提，如如就是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法相法性在他有时候说法性这一个法性是一切都具足这个法性的所谈的法性。我们讲法相什么叫法相？所有的东西经过描述，我们描述完了有一个名词，有一个名相，有一个内涵，我们再给它一个这个所谓的名。我们这个时候具就是整个叙述叫具名就是一个现象，一个名词或一个 phrase 一个词或一个对象，都称为叫做名。所以这个名跟具这一类东西都叫做法相。也就是说这大般若经所用的文字也是法相，所表达的种种的那些名词也叫法相实际就是我们一旦在我们的三际里头，过去、现在、未来，在时间里头是三际，然后同时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应该说人、事、时、空，叫是所落的地点叫实际。我现在跟这些人相处，不是跟那些人相处，人。是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不是做那件事情，也不是做这边这件事情。是时，这个时间、时间点、地点，那这几个关系落的那个地方叫实际。所以佛法用实际这两个字实在很有意思，它是真实的意思，是我们，它也把我们人生当下就一个比较宽一点的角度来讲，一个人的一生也叫实际。 这个人一天的生活也叫实际，去完成一件事情也叫实际，所以可长可短，他用这个东西叫实际，无有意义，没有别的意义。那我有时候我们就糊涂了，你不是讲了半天，怎么现在突然间又无有意义呢？他的意思是说，我跟你讲完了以后，最重要的是你要得到般若，得到启发，而不是你是死在那个字里行间。所以他说无有意义，他就这个是般若经里头的一个逻辑，他就怕我们掉到那里头去，就是这样。那么所以这个故菩萨呢具欲无所有，所以菩萨想要去实现这个菩萨，去做一个菩萨，去修持这个去行动这个般若波罗蜜，他无所有。好，那怎么样无所有呢？所以他会这样讲，以无所得为方便。我们通常都是有所得才要去做啊，但是他告诉你，你的心必须要无所得为方便。我已经讲过了，你那个心如果是有所得的时候叫有为法，我们就很容易陷入那个执着跟困境里头啊。他告诉我们，金刚经里头谈到这个应云这个何住因何降伏其心，他说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但是如是这是如还是有啊，如是住啊，可是后面就突然间又跳出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不是？也就是说所以这个地方呢，在这个我们的内学上，我们正在叫做住不住不住。所以你有时候看在读般若的是专业，这有一些名相名词里头，你看他住不住，这是什么意思啊？住不住，住不住就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得无所得就在这里。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解释般若呢，我们再看看般若呢，告诉我们一切法不二。为什么叫不二呢？是世间法出世间法善法不善法，计法无计法，有漏法无漏法，共法不共法等，均无二相，即所谓无相。怎么说呢？就是这部经他所告诉我们这个般若，世间法在用，出世间法在用，所以他不二。简单的讲呢，就是说在我们的现象界生活的这颗心，其实拿到出世间法是同样存在的，但是你要出世间法同样存在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就会跟那六趣去轮转，你就不是真正的出世了，只是因为我们有执着，所以往那边走了。善法或不善法，这个是善的，这个是不善。计法跟无计法，计法无计，无计就是空计法就是有，有跟无之间，有漏无漏，有漏呢那就是有烦恼的，有无明的无漏就是就是涅槃清净的。那么共法不共法，什么叫十八佛不共法？很简单的说法，就是佛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这些凡夫很容易执着，很容易佛十八不共法我们讲到那里的时候再说所以你就知道一切法不二，这是共法与不共法，也不是那么样子的你在世间里头你还是要用不共法，也是要用，但是你也是要用到共法。所以问题是你用般若，所以以般若来协调这个不二，所以一切法不二相。所以菩萨摩诃萨于是呢自相空法中在四相空法中，在这一个所谓的空法之中，不应着不动故，因为他不会执着，他也不会在这个地方起挣扎，起动摇，或者起冲突，起对立。所以菩萨知一切法不二相，所以他了解到这个不二相不动故。所以人心里头能够真正安定不动的时候，就是靠般若。好，我再给各位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为什么般若会不动，会产生不动？为什么般若会产生我们哈可以片知，就是正片知？为什么般若可以超越这个世出世间？我们来用世间法来看看啊。我们人世间里头，你会起烦恼的，会起忧心的，会起焦虑不安的，你仔细去看看，如果你真的把事情看得很清楚，了然一心，把它看得清清楚楚，这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你的不动的情形，你的害怕的情形慢慢就减少。我们通常都是对那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清楚，可是我们对它还是有很多的不清楚。我们对不清楚的东西特别害怕，特别容易动摇。你看，人在好奇里头不清楚啊，这个好奇的会动摇。感情上哈、啊，会往外去追找一个这样的，其实他也是对他不了解，他才会往那边动。他如果了解，知道这东西这样做不是叫做不如法而已，他麻烦还真多了。他会像这只乌龟在走的时候被那个笔杆给咬住，他要自己要清楚啊，这个要搞婚外情，他自己要小心，他清楚明白就没有问题。所以佛法是讲了了分明，讲这个凡事明明白白，就是指这个意思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头有一些焦虑或烦恼，是我会害怕，是因为我对他不了解。你去看看你的小孩子今天晚上出去了，他也不打电话回来，也不晓得几点要回来，你今天晚上能睡觉吗？我跟没有几位修行说他不回来我还是可以睡觉，他还好好背。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啊，是未可知的东西最焦虑最惧怕。好，你再去看看这个灯现在是亮的，你觉得很好，街灯是亮的很好，你现在很简单，不必到哪里，你只要到阳明山七星山的山顶上面去就可以了。那里没有灯，路都黑黑的，像这几天今天又有雾又刮着风，你去试试看，你坐在那个地方你还不知道周边是什么，前途前程叫什么都搞不清楚，你怕不怕？你很怕，怎么会不怕？搞不清楚的东西就会怕，看不到的东西就是怕，无明就会怕。所以人的怕就在这个地方，人的不稳定也在这个地方，人的内心里头的那些痛苦也通通都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对于东西不是了解，没有这个般若的时候就不行了。所以这个般若一定是知道那一个空，那个活活泼泼的，那个如如的不应着也就不动的菩萨，应知一切法不二相，那他知道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不动故。什么叫不二相？因为你只要在黑里头，你习惯在亮的地方，你在黑里头你就怕啊。你习惯在城市里头，你到乡下去晚上自己一个人住住看你就怕、啊、你我们平常就住在公寓大楼里头，叫你去那个坟场住一晚你当然就怕、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过去禅僧的训练他是这样训练的，就禅僧呢他训练这一定力的时候，他解释了这个哈、啊、他告诉他这个般若，告诉了这个相无相以后，他有一天他的功夫好了以后，比较好了以后，他就要把他送到那个坟场那个地方去，而且是要找一个刚埋下去的个坟，他要住在那里，而且一住就是七天，七天才一个七而已，就训练他。各位，你如果读那个虚云老和尚脸谱啊，他朝五台的时候啊，那过程其中有一段，晚上走到那里，他这个也很累啊啊，这个也多天没有吃，因为他这个也泻肚子，所以那一天他到了那里的时候，他找到了一家已经破完全荒郊野外破毁的一个看起来是一个 是一个庙或者是什么，他就找来一个东西，看了一具棺材，那具棺材他的棺材的板是反过来的盖在，表示没有，那里面应该没有啊，有没有也都无所谓，他就在那个棺材上睡觉了。人家的定力是那么高，可是睡到一半底下在摇他啊，在顶他，然后他翻个身不理他，他更用力的敲，他说问他，你到底是鬼还是人？他说我是人了。他说那你为什么在里面？他说你都可以睡上面，我为什么不能睡里面？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流浪，他是一个流浪汉，他不是一个出家，但是他睡在那里，就睡在那个棺木里头，但是他就把他坐在上头。我请问，虚云老和尚的定功是那么好，而且还会问他说你到底是人还是鬼，我们马上就见鬼拔腿就跑，是不是？我没有那个，但是他们啊，在修这个般若里头，他会修无二相啊，他在这个地方哈，这个修行的到这个境界里头来。所以佛法的修行哈，你读了这般若啊，受般若的陶冶以后，你慢慢的，你对一些你自己修行，你自己就会达观，而且对很多的事情，你也会觉得说，其实它真的是无相，你的礼佛也无相，你的念佛也无相，而且都存在，随时都存在。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啊。这里有一个消息给大家啊，这个龙山寺板桥文化广场啊，位置呢是在江子翠捷运站的出口啊，那么也就是在台北县议会隔壁大楼啊，板桥文化路二段242号七楼啊，板桥文化路二段242号，不是啊，42号七楼啊，在这个地方是这个是明天下午吗？明天下午。是这个我在那里演讲，是不是2点在那里演讲啊？这个你们如果这个哈、啊、这个黄书伟这个教授，黄书伟董事长他写了这个条子啊，这个这是汇聚哈、啊、跟这个龙山寺哈、啊、他们合办的哈、啊，是我去那里演讲的啊。那这个明天我讲的题目哈、啊，其实我现在还没有看呢哈、啊。好，你们如果有空的话哈、啊，就到这个去听讲啊。这个还是今天有几位新如来哈、啊，我要简单的给各位解释一下。我们这道场啊，这个我们一开始哈、啊，这个道场就是印经啊，那么讲经是这个净空老法师，他一开始就是啊，这个嘱咐是这样子的。当然，这个道场这个简居士他奉献来做这些事情，是吧？我们很感恩他，很敬佩他啊。那么这个，我们讲经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讲说啊，这个礼谢法师的时候，或者是礼敬法师的时候，我们是礼敬净空老法师啊，我代他向你们的回礼，这样要弄清楚啊。第二就是我也很有礼貌，就是这个回过头来啊，这个回向的时候啊，回向完了啊，我也会谢谢大家，你们也会谢谢我，这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仪式的意思是在这里啊，就是这个 这个师父呢，那么他这个讲经啊，他也要我们好好的修持用功啊，我们要本着老人家的这个提示，要好好的这个努力啊，我们是在一起用功啊，我用嘴巴用功，你用耳朵用功啊，你用耳朵啊在这里这个学佛，我用舌根学佛，耳根舌根啊都平等啊，我们在这里呢给各位这个再说明一下。念佛的时候请记得，我们常常都会提醒大家啊，这个你在念佛的时候啊，这个如果你有啊要回向，你就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回向，回向就是一个念头，就好像这个 mail 就 mail 出去了，然后就要回来，念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是跟诸上善人啊在一起，而且是在法堂上这样子的念佛，这样子的一种欢喜跟这个定心来念佛，所以这个念佛本身就是跟净土感应，也跟般若，也是般若的表现。